这种比较有口味的。
这个他说是要二十
分。为什么都是这么日常的动作？以后喝水、擀面，然后拧毛巾都会想到这个。
只能在蜻蜓这么开放的平台上，那个听众素质高的平台上来播放我们的节目。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美女老师》，我是 Alex。美女老师是一档在美国制作的女性聊天节目，我们不端不装，走心走肾，以轻松真实的态度聊到在美国的性与爱。距离我们上一期的录制刚刚过去两周，江湖就又起波澜。俞敏洪老师发表了非常直男癌的言论啊，并且是越描越黑。他先说，现在中国就是因为女性堕落而导致整个国家堕落，后来又在道歉中解释说，自己真正的意思是一个国家的女性的水平就代表了国家的水平，女性素质高，母亲素质高，就能够教育出高素质的孩子，男性也被女性的价值观所引导，女性如果追求知性生活，男性一定会变得更智慧，女性如果眼里只有钱，男性就会拼命去挣钱，忽视了精神的修炼，女性强则男人强则国家强。于校长不解释还好，这一解释真是直男癌确诊了。这个于校长呢最喜欢把美女作为励志目标啊，可是他不知道他所鼓励的学生们奋斗的目标女性为什么只看重钱，向前看到底是全社会的堕落呢，还是都是女人的错？于校长这种表面上抬高女性对社会的作用，而实际上是把普遍的拜金现象栽赃在女性的身上，而且是完全不自知。其实按于校长这个逻辑呢，我们也可以造句呀，比如说都是因为男人眼里只有女人的颜值，女人就拼命的去整容，于是忽视了精神修炼，男人看脸则女人看脸则全国看脸，这个国家男性的水平就代表了国家的水平，男性的堕落导致了整个国家的堕落。不知道于校长对我们这个逻辑怎么看。好，我们这段先搁下不表了，来介绍一下本期的嘉宾吧。这一期我们请来了一位新的老师，以前老师这个法律窗口了都改成，咱们好歹也是性与爱的节目，于老师见不得堕落，所以我们今天就专门找了个堕落天使来谈谈他的新奇见闻。今天的嘉宾呢就是来自华府的上海姑娘 RZ 给大家问个好吧。
大家好，我叫 RZ， 我是上海人，我现在住在华盛顿快8年了，时光飞逝。然后我其实本职工作是做咨询的，做那个房地产的一些分析。对，很高兴今天跟大家见面，来聊一聊我的一些私房收藏的课程。
非常期待。另一位来插科打诨呢，也是我们的这个制片人幕后英雄索西西，欢迎捣乱。
耶、yeah, 我又来拿小本子记录这些秘籍啦。耶、yeah, 搬小本凳儿。
好，我们看看到底这个 RZ 有什么私房收藏，据说上过什么什么课，遇到过什么什么的奇葩，有什么这个具体的经验分享，来快给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我可能从挺小的时候吧，就是我朋友当中的可能女性闺蜜当中的情感导师一类的女生，但是其实我本人的情感经验跟性经验还是挺晚的，所以一直是一个理论型的导师，所以但是可能很早我就会追很多的那种情感博客啊，然后很早就接触那些性的那个专家的博客，然后一直到最近开始频繁的上课程的话，我要追溯到可能一年前，就是2017年的春天开始到现在，我可能上了挺多各种各样的性的课程，所以
都是什么课程呢？
给大家分享一下。对，因为我当时是一直在美国，当时也有一个很长的一段感情，然后遇到了一些波折，然后我在美国看过一次 sex therapist， 就是性的一个指导教练，相当于性的一个咨询师，然后那个是一个老太太，然后呢看着她就是禁欲挂的，就是反正就是整个感觉非常不好，然后
禁欲的，她是教你怎么
对，我的感觉是他应该教我怎么对吧，就是有现在有性问题怎么去解决，
对啊，怎么解决，呵， 然后
是一个嬷嬷吗？
是一个可能我就60几岁，然后短发，然后看着很干练的老太太。然后我当时找她的心态是刚让她解决一下一些就是性问题，但是实际上
她现在遇到容嬷嬷了。
实际上完全没有，而且她会跟我说啊，你不能，而且她就是很有自己很强烈的一套道德规范在，她会说你不能看porn， 你不能看那个小黄片，你要看的话你一定要看那些就是他们叫 erotic 那些 novel， 就是相当于50度灰但是可能更短一点的那些，感觉就是书面的东西，对，情色小说。但我当时就很不 buy in， 说一点都没有帮助到我，所以我就更加多的在找中文的资源，因为我觉得说可能性这个东西还是
中国人有的，
回归中国人的资源会帮助到我。但是事实证明这是对的一个思路，对对对。
哦，那不是这个，哎，我想问一下啊，你一开始的这个问题是你是有性成瘾者吗？你是 sex active 吗？
没有，是其实是一个，这个就有关于我的隐私了。但其实当时是有问题要去，就是跟前一任有问题，然后有些问题要去解决，对，所以说是去找了这样一个 therapist，而且我们是两个人一起去看的，当时是这样子。对，
你当时想说是有这个具体的这个技术环节应该怎么过关，结果他给你讲，从精神上讲，你应该。你不应该，你应该避免禁欲啊，避免性，是这个。
对，然后他就是可能他整个是避免性，但是可能也牵涉到就是前一段的问题是有在吃 depression， 就是有在吃抗抑郁的药物，我的前任，所以说这也非常影响性表现，所以各方面原因放在一起的话，当时看这个老太太花的这些钱，我并不觉得有值得，就是对我没有很多的帮助。对，然后
听起来像你这个前任花钱雇他来说服你的呀，开玩笑开玩笑。
对，
后来你在咱们国学里又找到了什么秘诀呢？
我觉得国学这个实在是博大精深。然后有几个吧，就是第一个是其实我有一个追踪了很多年的一个相当于中国的性教练嘛，然后那个女生其实我当时跟她看过一次心理咨询，是关于别的事情的。然后去年我就正好碰到回国的时间，是她在上海有办2天的叫提升性福利课程，我一直听说过这个课程但一直没时间，去年正好有这样一个契机我就去参加了。然后那是2天的线下课，就是早上可能8点半一直到晚上8点半到9点这样子，2天密集培训，然后都是女生。然后那个课程还是蛮大开眼界的，因为他其实讲的可能很全面，但是现在想来可能有点杂，就是想把什么事情都包括进去。刚开始他可能会跟我们说就是认识男人啊，男人的那个什么时候是他的性的一个高峰期啊低谷期啊，然后不同类型的男生啊，或者是哪样的看上去就是性能力不行啊，他就会说什么带佛珠的，什么修仙养道的，就很搞笑啊。然后他还有其实在第一天的上半天有很多的内容是讲出轨，然后是讲就是第三者，然后讲在上海的各种的性的交易的价格。然后当时我听了其实感觉挺难过的，就觉得说特别很多女性在那个课程，我是最小的，当时我就是可能快30岁没到30岁，我是最小的，但所有别的女性大部分都是30-40岁那个档位的，然后很多人都是已婚，然后只要她站起来自我介绍说哎，我是2个孩子的妈妈，我是一个宝妈，然后我在家，然后导师就会说你要当心哦，你这样子就是最容易被 laid off 的，最容易被下岗的职业，你知道吗？就我觉得就很可怜，作为一个传统女性的角色，作为一个妻子，作为一个孩子妈妈，就很可怜的感觉。对，而且很
多他们去那儿是说情感上的需求呢，还是说是这个性生活完全就没有了，想去找一个解脱？
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因为很多人刚开始不敢说他们到底什么情况，但是确实到了第二天课的下午，发现很多人是丈夫出轨了来的。
哦，
对，然后或者说当时没有就是知道自己比如说是丈夫冷淡了，或者说是情感有问题了，偷偷的背着家里另一半来的。对， 啊，是这样。
所以更我觉得更是情感方面的慰藉，而不是这个性爱技巧方面的关注，是不是？你是冲什么去的？
我觉得你上错课了，感觉
没有，只有这半天是在讲这个。我觉得那些女生可能是想说，我性上面这些年一直是老公这个唯一的老司机在带路，我什么都不懂。然后现在是不是他觉得我很乏味、厌倦了？我来看看我能不能技能提高了，他能够回来。但是到后来，他肯定教了很多还是技巧方面的东西嘛，就是啊、他教了手活，他肯定也教了口活，对，
什么手活和
口交，然后口交，然后那些的手活和口活，然后还教了，对啊，就是大保健、按摩各种。然后他里面有一个最神奇的一个环节，我现在想想都很好笑，就是他让你每两个女生配对，然后大家做一个姿势，比如女上位。就一个人模仿男生，一个人模仿女生，是穿衣服的啊，但是是一起做，比如说是一个啪啪啪男上位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动作，或者说是一个女上位动作，然后让大家来感受。第一版做的时候是女生躺尸，什么都不做，男生做；第二版的时候是两人打配合，然后让你感觉到是不是轻松很多。其实他是说很多女生可能真的没有性技巧，就他就躺着。
嗯
就很累，他就说你感受一下，你作为男生那个角色，是不是跟一个躺尸体的人干，非常的没有感觉。
我觉得他这是教，不是教女生怎么享受吧？这个是教他们怎么能够给让男生更舒服一点吧。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当时上这个课有点觉得很难受 ，sad， 就是因为我知道。那个导师他本人很强势，然后我觉得他本人跟他老公就是那种你必须交公粮那种，就是他、但是他整个课程面对这个市场做成了这样一个状态，就是当时我会觉得有点不开心。就是当然我很多技巧我是原来不会的，所以我觉得我学到了很多我不知道的东西，我还是满意的、但是他的基调让我觉得就是一个还是男女不平等，在一个男权社会下为什么来学这个的感觉，这就是让我觉得这个课让我有一点不舒服的地方。
哦、那还是咱们来吸取一下知识，来那个长一些知识。
对，
但是我觉得你刚才说就是咱们就且不说，且把情感抛开，但是你要是去上、体会一下两方面的那个角色的这种想法也不错，我觉得倒也不是什么上岗上线说错的事儿。比如说你的确如果了解到男性不喜欢这样，因此导致于你这个性你这个技巧大增，也是一个好结果吧。但是看你什么初衷是什么了哈。但是我觉得有的女生可能真的不知道就是怎么。就是你不配合或者是配合不好的原因是不知道对方要什么，然后呢没准有一些女性或者是男性，他让他得到快感的这个主要源泉是对方得到快感，对方得到满足，是吧？如果这样改变了技巧，增进了技巧，然后改变了这个配合能力，从而让双方都得到幸福，这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不过好了，下面
我觉得说的很有道理。然后而且特别从我自己成长背景来说，我觉得很多事情还是大开眼界，就是你可能真的是没有系统的去学习过这些性知识，而且可能也没有系统的对跟那么多人一起看黄片，还有人来指导，然后还有那么多的性玩具。
什么类型的黄片？
哦，我们看了，当然有男女的，有男男的，有女女的，然后而且老师会比如说停到哪个位置说，哎，你就看这个，就是他还会给你有 comments， 就是有评语，就还蛮神奇的一个感觉。
所以正常的，而不是那种捆绑或者是这种比较有口味的。
这个他说是要二级班，他们有一个再下一个级别的，就你得把这个上完再说。对，是这样子。
那你给我们大家快速的介绍一下最让你印象深刻的几个知识点吧。
具体的技巧，对。
具体的技巧啊，具体技巧，我觉得男性大保健这个事情还是挺神奇的，就是
男性大保健。
就是他会跟你说，就是撸管是完全不一样的各种手法呀，然后对，然后而且他会给你看一个视频是怎么做的，对，还是就是没有你想象，不是我，比如说本身没有做过的话，你可能就是上下，或者你可能会什么有八字手、剪刀手各种，对他肯定会跟你讲一个很多的手势，而且其实他也会讲女性按摩，
剪刀手 ，OK，
对，
继续。
而且有
小本本都写着呢，
有翻版的女性按摩，其实这个是我觉得让我比较开心的，他会告诉你你对你自己阴部去进行一个 massage， 就进行一个按摩的话，其实也有很多很多手势，对，然后那个的话就比一个简单的你说就是光揉擦小痘痘那个高潮要好很多，就其实它是一个缓慢的一个保健性质的一个动作，而且特别在你空窗期的时候，他会建议就说你每周两次，但是如果说你有固定性伴侣的话，你可以减少那个频率，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比较健康的，就知道自我性保健的一些事情。对，
自我按摩你有没有这个实践过，这个效果
有然后这个就导致因为我后面又学了别的一些网课嘛，所以很多知识是串联的，然后整个性就是自己对自己性器官按摩的话，我当时我觉得我很推荐一个另外一个专家的课，它是一个网课性质的课，然后它当然也有实体课在北京，然后是一个这个人是一个就是很就是比较权威的专家，因为他又是学过医学的临床医学的本科，然后是性心理学方面的博士吧，然后还在欧洲研究了那个性什么社会学，对，然后这个是我觉得在思想上最男女平等的一个性专家，然后他的那个网课里面讲女生的自我的身体探索，我觉得非常好，因为他会跟你说你等于对整个阴部的大区域的刺激，因为整个阴蒂的结构的话不光是一个痘痘嘛，然后那个阴蒂本身是很小的一块，然后整个大结构是在就相当于包裹在整个阴道周围的，然后你等于说很多时候是在大面上的刺激，然后让它整个水整体升温，然后会让你整个身体非常舒服，对，然后要用按摩油，然后那些当然他还会说你内部什么 A 点 G 点 C 点一大堆点的探索，这个我还没有做到很好，对，但是我觉得整个让我觉得就算我没有性伴侣的时候，我对我自己还是可以做很多事情，所以让我觉得很 empowerful， 就是很有力量感，对，
直接后果就导致不需要男友了
这个我觉得还是不一样的
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工具，还是只靠神奇的双手？
其实双手能达到很多东西，我是这么觉得，然后但是而且它有很多点的话你自己用手指是达得到的，像基点其实他说很多时候你自己用手指探索就可以了，只有很少部分女生她说是 A 点高潮，那个就是在阴道的最底部，但那个她说你必须要用工具，但是可能有那个点高潮女生可能只有 10%， 就只有 10%，所以就是很多
基点自我探索
A 点高潮
能探索到吗？
基点可以自己探索到，手
真的吗？
可以
OK， 这个有什么技巧可以传授？
需要看教学片了，咱们。
我是失败的案例，要被自己来探索，我感觉很那个什么吧。
对，
那个，
刚开始挺怕的，其实是就
Alex 手太短，够不着。
对，够不着呀。
太深了，
你怎么够着的？你做了什么我没有做的？
我觉得还是够得着的，就是至少我来说我觉得基点没有那么难，但是问题是它在内部的，我不知道我是不是那个点兴奋的话，这个我就真不知道了，但是他说在内部的某个点你其实真的只能用工具，对，但你在口头的一些的敏感区其实都手指就是可以的，而且所以他就是为什么让你说要做一个自己女性的阴部按摩放松，就是说你到了相当于自己水烧开到80%的时候，他说你摸到那个点的手感是不一样的，原来可能是他说是褶皱，那个时候可能他是意思说更饱满
啊，
对，
啊，
对，然后他说当时你就可以按的就更好，对
啊，哎，这个好像是有点体会，可以换个角度再试一试再尝试一下
代的那个小课桌嘛，他让你趴在上面，老师在后面抽鞭，还是挺特别的体验。
是，说的
你，你自打了马赛克是吗？
就太直白了，让你觉得索然无味的感觉。后来就上了二楼呢，发现就啊，又是别有洞天。这些课里头有没有什么奇葩的故事？
奇葩的故事，我觉得故事并没有很多，对，但是我觉得
互相两两尝试啊，或者是怎么怎么着。
对对对，两两尝试这个还是挺神奇的哦。我算是 volunteer， 就是自告奋勇上去被抽了鞭子，那个还挺爽的。
被抽鞭。还挺爽的，
对，
是抽鞭子爽呢，还是在众人面前被抽鞭子爽？具体是哪一部分？
可能是在众人面前被抽鞭子比较爽，
所以更了解自己了。
就有点像那个，对，他就是像学生时代的那个小课桌嘛，他让你趴在上面，老师在后面抽鞭子，还是挺特别的体验。是
这个一个课里头大概有多少人啊？
我觉得当时是二十几个女生这样子，对，
全是女生，没有男生。
对，这些课是不能混班的。我是这么，当他也是这么说，就是有些老师可能还是有男性的课程，但大部分可能只有女性的课程。
嗯、
对，
嗯。
然后我就想，男人怎么办呀？说不定
就是，而且是夫妻或者是男女朋友可以一块来上的话，不是岂不是更容易这个实践？
对，他是私。就是私授的那些课程的话是可以就是男女朋友或者是夫妻一起来的，而且他说他都愿意上手，对，就可能那个是比较的更级别高一点的事情。对，
所以你这些课大部分都是在中国上的？
嗯，只有那个两天的课程我是在国内实体上的，然后别的一些课程都是网课。对，然后但是我觉得网课也非常的好，因为现在有视频嘛，它有时候是音频视频给你的信息，然后比如说你那个女生的那个阴部按摩操，甚至是有一个版本是有一个小枕头，那个枕头就长成跟你阴部一样的，还是个 Q 版的，然后她在那边抹呀抹呀抹，就是其实挺直观的。对，我最推荐的是甄红丽博士的一个网课，然后他是而且他有一个免费的答疑广播，这个我真的是觉得是一个非常有公益心的教授，所以你如果说对他不是很确定，可以先听他免费的那个在微信里面的每周应该五天都有答疑广播，就是你发微信给他问一个问题，他会回答关于性
叫哪三个字儿？什么博士？
甄是甄嬛的甄，
甄嬛的甄。
宏是宏大的宏，宏伟的宏，
嗯，
然后丽就是美丽的丽，对，
甄红丽，
丽教授，对，
教授 ，OK， 好，然后能在这个微博上搜到他，
对，可以在微信上，嗯、然后我觉得他们也挺不容易，因为刚开始是在喜马拉雅或者别的平台上都有，但是因为国内这个
经常被删
了、啊、对，经常觉得是淫秽色情就把人家给删了。对，
我们上次还抱怨呢，我们只能在蜻蜓这么开放的平台上，那个听众素质高的平台上来播放我们的节目，我们发到喜马拉雅上的也经常被删，也不知道
是
谁按什么这个规矩来删的。
都有什么具体的体验嘛？你曾经用到比如说大保健这些，你用在你的现任或者是之后约会的男生身上有什么
有机会使用吗？他们的
对，我现在马上准备要去使用了。就是我自我的对自我的探索还是用的比较多，然后男生那边的话我觉得现在有对象，所以可以用一下。然后还有一个很神奇，其实是两个专家都说过的，就是什么 XO 几啊，意思是说你做那个 PCG 的一个动作，就是在你做爱的时候，然后那个其实我练到现在我都没练出一个门道来，就是他 suppose 你应该插入的时候是可能是在某一部分缩紧，然后出去的时候在另一部分缩紧，然后那个特别难， 对，然后但是你自己练的时候其实是挺，就是相当于你在练 PC 机嘛，就是他意思说你走路也能练，你坐车也能练，对，所以有的时候觉得真的再下去我要变成修炼内功的了，真的不知道每天在干嘛。
那个我现在在脑补 RZ 在地铁上一会儿马上扶墙，一会儿腿软，
是
在练习中，
好累。
那个索西西，在你这个为数不多的人生体验中，开玩笑吧，索西西有什么跟我们共享的？你，
我觉得我的经验也都是靠口口相传，大家互相那个介绍经验。我觉得真的需要一个更好的，比如说广播呀，或者是就是上课呀之类的，然后提升大家的这个性爱体验。我觉得大家因为不谈嘛，因为在美国我觉得这方面也不是一个经常会开放的大家互相聊的一件事情。其实美国人也挺保守的，跟欧洲人比起来我觉得，所以还是
那个，而且
我觉得我还得安利你一点，别的那些平台，然后有一个我现在也在群里面嘛，他做的是那种相当于一年年费，然后在一个微信群里面，然后定期给你分享，比如说每周三有时候他会找一个人分享，有可能就是那个阴部的什么，就是 XO 级那些的操啊，或者说是你的孩子，比如说你叉叉O一半，你孩子冲进来，你要怎么安抚你的孩子？就是很多关于性方面的 topic， 对，然后他也会跟你分享说每周有各种姿势的 PDF， 我感觉什么吊床上面的了呀，然后摇椅上面的了呀，然后我的那些群里小伙伴说这是在演杂技吗？
对，他们会觉得，就比如说像角色扮演啊，或者性幻想啊这些的，他们会涉及吗？就是我觉得这些其实也是性爱体验当中很大一块，就是有些人就比较喜欢虐呀，或者受虐呀什么的。
对，这些一般是他会推荐在这些的人，我觉得他们光做这些广播啊，或者微信可能也就收入上面还是缺一块，所以一般都会有自己的那个网店，对，他们会卖这些产品。然后我最近买了两个小的产品，我觉得还挺有意思，也是他们推荐的，然后都是一个西班牙的品牌的，有一个是低温的按摩蜡烛，就是你可以低蜡，但是 suppose 应该不会烫，就是它那个蜡烛化掉以后会是一个按摩油的情况，然后你可以倒在伴侣身上，对，然后另外一个是一个香粉，但是他会说有依兰花成分，然后是催情的一种香粉，就还挺好玩的，就是有时候跟着他们的那种微信群啊或者公众号，因为他们会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可以推荐给你。
说到这儿呢，我不是刚从日本回来的吗？我在日本当然少不了去那些店面啦，然后哇，真是大开眼界，就我其实之前去过，但是这次就是成熟了一些，所以都敢看了。然后上次去捂着脸就要跑的感觉，然后这次去就
啊 ，Alex 还有捂脸的时候呢。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产品要推荐一下？
我刚才那楼啊，我进去的时候我记得是晚上路过的，然后那个日本的那条街上在。当时在京都，然后就关门都特别早，然后我就走在街上，好像刚天黑一会儿，然后周边都没有什么店了，然后那家店就亮堂堂的，而且四层楼，然后我说哎呦，这还有个 shopping mall 开着呢，我就进去看了一眼，第一层是书店，我以为是书店呢，结果都是各式杂志啊漫画啊，都是那种知道吧，然后呢我就觉得也挺过瘾的了。然后呢，上二层
都是有色的，
对，
这叫什么？
比较喜欢阅读，但是他这个漫画呢也比较好像也直观哈，所以我看了看，我也看不懂日文嘛，所以我就看那个画看了一些，然后还有就是包括杂志，但是我就觉得那个有点太直白了，就还需要一种。闪烁的美，对我是
你自打了马赛克是吗？
就是太直白了，让你觉得索然无味的感觉。后来就上了二楼呢，发现就又是别有洞天。四层楼里头，那比如说是各种 比如说是工具，比如说这个影像区，当然这就不说了啊。还有就是那种很多给男性的，做的那个
模具，
很柔软硅胶状模具。我开始以为是女性用的呢，我说我的天，这么大，没看出来日本女性的潜质这么大。后来发现是给男性用的，然后还做成
什么块
啊？
对，我在意大利的机场也见过，
它就很大大的那种硅胶，很大个，
对，对，
然后但是不是用是从里头，
它是按摩，
插进里头去用的，你知道吧？不是把它插进里头，是别人插进它里头使用，然后
那应该是前列腺那个按摩的那个啥，
前列腺，
不止前列腺，应该都按摩。
不，你们想错了，不是棒棒，不是棒棒，
我知道不是棒棒，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就是它是棒棒的模子是吧？就是一个外边的，
对，为了让棒棒，
它是模仿女性的部位的一个
东西，对，然后里头很软，很那个手感非常好，然后打开以后呢，有各种这种纹路，然后什么这点了纹了球了的什么各种，反正挺热闹的。然后还做成什么可乐罐状啊，那个状，还有这个一次性的、多次使用的，有电的、不通电的，反正哎呀，都在那儿就很开眼的玩了玩。然后呢，
拿手玩了玩是吗？
啊，对，
还为掏出自己的另一只腿玩了一下。
这手感非常好，我就当时还picture 一下说，哎，如果我是男的话，这种体验啊，我连手摸起来都很好，那肯定这个体验真是不错的，还都挺贵的我觉得。然后
应该不便宜。
然后呢，女性的呢，就比如说一些穿着哈，这它的那个设计还都挺诱惑的，比如说是这个
就是各种制服
泳衣。
服装是吧？
不光是服，对，或者内衣，或者是袜子，或者是这种连衣裙，但是你知道吧，非常就是设计非常巧妙的，
各种洞是吧？
内穿也可以在外面，那一件大衣穿，就这些东西。还有什么来着？还有就是四楼第一角。有那个各种娃娃，然后就在那种就像贩卖机，不是贩卖机，就跟那电话亭一样，就是一个玻璃亭子，一个亭子挨着一个亭子，然后一个亭子里头坐着一个这女的，然后各种类型制服啊、淑女呀、学生啊，还有俩那个 twins 那小孩儿，哎呀，挺膈应人的。然后
还是就让你看一下，然后你可以买是吧？就是不能试用。
可以买的，应该是不能试用，你可以看到，然后小可以去跟他买一下的。
是充气娃娃是吗？
充气娃娃，对。然后但是有的充气娃娃，但是有的充气娃娃可能是有点像那种硅胶娃娃，对吧？所以这个
就很仿真，是不是？
对，很仿真，很 creepy。我觉得看的时候，真人大小嘛，然后像那个柜子走过去，像鱼缸似的，特恐怖。
这让我想到我楼下的那个差一个那个楼下的前台的姐姐那天还跟我说，现在在 Texas 应该德州开了一个新的那种 brothel， 就新的妓院，就其实就是这些假的充气娃娃，就是欧美范儿的，蓝眼睛金发的，然后他们那天就是非常震惊，说怎么可以开这种东西，然后给我看照片，我说哎，这个不亚洲早就有了
啊，这省钱哈，连人都不用雇了。
对啊，但是那个娃娃这个事儿，我觉得就我们哎，
娃娃这件事儿早就有了呀。
对啊，但他们很震惊，很震惊。但是那娃娃巨丑，真不知道咋做的。
那个后来我就买了一个非常小巧玲珑的这个按摩器，然后有三种设计，什么也长得又跟那小兔子的耳朵，然后你知道吗？然后也还有一个像子弹，还有一个像那个有一勾，可能是说男女通用的那种，然后我觉得挺好的，然后那个 size 非常合适， 这个平常安卓的这种充电器就可以解决的。记得我是很早以前介绍那个柠檬的，我还得随身带着一个这个充电器。我不是经常旅行嘛，然后那个充电器，然后那个柠檬的很软，然后有时候就在包里就压坏了。然后呢，它还有亮光，我觉得这设计特别不人性化，在黑灯瞎火的
太吓人了。
对。然后，而且充电的时候那亮光就是一闪一烁这种，这种我就觉得挺那个挺招摇的。但是这个就感觉像一个润唇膏那么大，嗯，然后也不重，挺好的。
嗯，我觉得日本的牌子特别好，我最爱的那个按摩器也是日本的，然后是一支口红这样子，而且是用五号电池，非常非常好，就是到处能带。
哎，我也有那个，呵呵。
呵呵，英雄所见略同。
嗯，对，我觉得像我们这个出差，就是经常旅行啊，然后时间忙的，没有时间像那个 RZ 介绍的一样，把这个整个80%要把它运开的时候，就感觉都要打仗似的，那个速战速决型，所以那个小口红就挺好的。
对啊，而且我觉得
每次都做大餐，其实他的意思说你可以就是给自己做顿大餐，不用每次都走这么复杂的程序。嗯，对对对，
嗯，而且很浪费时间。
是，
对啊，手，而且手不累吗？
你也可以一起工具一起上。
那个，但是呢哈，我想分享一个比较奇葩的。就我在这个店里的时候然后好像是另外一个店，没有这么宏大，就是挺小的一个狭小的空间。
Alex 去了几个店啊？
起码仨呢，我要看看不同嘛，每一个城市都有。
人家去京都看名胜Alex 光逛店了。
什么都没耽误啊。那个后来就去了就去那家，好像还比较小，然后很气氛就空间很狭小，然后它这个整个这个台架很高，对吧？所以感觉人就淹没在里头感觉，然后灯光又很昏暗，所以感觉你这个 privacy 这种隐蔽性比较好。然后呢，那个我就看一女生，就是典型的这个日本的日本那种漫画里的女性，穿的特别短的那种超短裙，格子那种超短裙，然后上面好像就是一稍微宽点的大衣吧，当时好像就是有点冷了已经，然后但是光着腿哈，这样的就这么一个女生，然后她旁边这男生呢，他穿着这女生穿着一大衣，然后就感觉挺宽大的样子啊，然后这个男生呢就
怎么听着那么像鹿鸟侠呢，马上向你靠近，然后一会儿
女生那个小女孩的那种感觉，就不是小女孩，就是很就平常这女生吧，然后那个男生呢他就扶着这女生的腰啊，或者牵着女生手啊，然后跟她窃窃私语啊，然后带着她在每一个这个好像看得很仔细一样，然后两个人又互相沟通，但是呢因为我到处乱转，所以我经过他们好几次，然后呢他们那个对我来说还比较奇怪的哦，所以我就多瞟了两眼，我觉着这个女生可能里头穿着不太一样的东西，然后这个男生好像貌似是在训练他似的，然后就在这个商店里，然后呢我觉着他们肯定在那种情况下也特别警觉吧，我觉得他们可能也知道我窜来窜去好多回，然后也对他们产生了注意，没准呢没准是他们这个训练的一部分呢哈，不小心参与了一下。
你是说他
这个
身上那个女生身上有东西是吗？
我觉得这是
哦，
我也
看在巧，
也可能是你看东西看多了。
可能是我把人家给想
脑洞开的比较大。
对，但是这男生呢，一会儿他那个手就不见了，一会儿扶在女生的臀部，
哦哇，
看的我也好有激情，好澎湃。
你一会儿给他们打个赏，到时候
打赏可以有。
对，然后但是我就觉得特别新奇，在那些那个里头，就完全 脑洞大开的感觉，就是哇，人太聪明了，竟然设计成这种东西来。S 型的案，
对，就是他说 S
用手指吗？
就是他说在你
不用脸，
用脸，用手指还是用手掌？这就抠很
多。我其实特别想听具体的技巧，你知道吧？就是除了话题之外，具体的，比如说哦，什么八字形手啊，什么剪刀形手是什么？你给大家描述一下。然后让听众们有这个拿着干货高高兴兴回家过年的感觉，
感恩节。
哎呦，这个真的要讲吗？好吧，对他，我来讲一个，就讲一个那个手活吧。他们讲的步骤，比如说他，当然他第一步要跟你说的是，就只能用来犒劳。就是说他平时表现不好，不能给他来这个，就这个是难得开个大餐的感觉。对对对、嗯。然后呢，他会说你刚开始的时候起步的那个手势要轻，就不要非常重，就是会、因为毕竟是敏感部位嘛。然后他说你第一肯定是要上那个上油，上最好是硅的那种成分的，不要上水基的那个润滑油。然后先在腹股沟这边是相当于搓嘛，就相当于他那个腹股沟两条线那边你是给他搓、然后指压按摩，然后据说如果你手势特别好，就是按到动脉能够按到的话，只要按到确定的位置其实马上就能勃起，但是我觉得我肯定达不到这个 level、这个是老师讲的。对，然后在会阴，其实我就觉得快到菊花的那个位置可以做 S 型的按摩、这也是一个
S 型的按摩。
对，就是他说 S
用手指吗？
就是他说在
不用脸，
用脸
用手指还是用手掌？这个说很
近，
不用脚。
他说你一个手是要把蛋推上去，另一个手指在那边 S 型的按摩。
那这个时候脸在哪里？
屏障是要一只手拨开屏障，另一只手用手指进行 S 型的按摩。
对，然后、然后第二趴他是跟你说就是按摩蛋蛋，那个是先是什么左右往边上拨呀，然后或者说你是两个手在侧面，这像 wall 一样这样搓呀，然后或者说你是大拇指按揉，就是其实就是你同一个部位其实可以有不同的手法，然后每个人喜欢的不一样，我觉得这很重要。其实很多时候你按的时候，每个人对每个手法的反应都不一样，而且或者每个人在每个时间段每个手法反应也是不一样，就是你都得试完以后问对方你喜欢哪个。
让我想起眼睛保健操了，
眼保健操，有点，但是用在不同部位的眼保健操，
并且干洗脸。
对，然后他后面一步当然就是撸管，他意思说你是上下，然后螺旋的话，我就觉得应该你是手转嘛，就相当于你拧瓶盖，你是转的从下到上，
拧下来了。
对，然后八字的话我觉得其实是你知道你手可以说在外部这样上来以后翻过去，所以他们说这个其实你要涂一个很鲜艳的指甲油看上去更火辣，就是你是手一边这么上去、另一边翻下来嘛，就这样子一个翻过来的一个手势，但是你这时候要是看上去手势有颜色不是就更对吧更明显、然后
不怕被划伤吗？
手指甲油指甲不要太长，指甲油颜色就可以了。
所以细问的是曾经的这个失败案例是吧？
之前发生了什么？
哇，还是挺好的。我觉得就是拧瓶盖这个，我就从来没听说过。
对，
但是一想，可能确实
手那就是拧毛巾。然后还有剪刀手，剪刀手就相当于你做一个耶的那个动作，这样子聊就放当中。
啊、这是说过吗？
就我觉得他就是教你所有的可能用的手势，但是问题是你自己试的时候，我是觉得跟你的对象是很有关系的，就是你们两个人喜欢什么。 对，嗯，但是至少它可以帮你开那个脑洞，就说这些其实专业人士都用过，然后你看看哪个用在他身上比较有用。
嗯，他有没有讲？
嗯，还有他还有那个，就是你相当于擀面嘛，就搓一搓嘛，两手这样子搓棍子，对吧？
为什么都是这么日常的动作？以后喝水、擀面，然后拧毛巾都会想到这个，也不能比剪刀手了。
我要说的你们能懂吗？现在又没有图，然后
对呀、
啊，然后还有拎着
看对象来教课呢。
对，还有什么？还有指压，就是他的整个头部，就是散步，你是那个指压呀，然后或者说你拎着那个脖子转一转啊，然后就各种指压。
哦，你说头部和脖子，我就在想，哎，这么快就目不到了，这么快就到脑袋上了。他说的不是
某个器官的头部。
OK。
拎着脖子转一转，
拎着男人的脖子，
我
真
想不出来是
哪。嗯，挺好的，挺好的，非常直观，非常直观。那转也转不了360度吧？
我其实目的不是要终极目标，不是要转360度。你都做了什么？先问这个指甲划伤啊，转不了360度怎么办？
哎呀，
好笑。嗯，所以大家可以回去听众们练一练啊。
哎，真的还是挺有意思的，
避免360度。对，嗯，那个我觉得这从手活到口活啊，我觉得最讲究的就是协调性。所以呢，我这我因为练过一些这个乐器，小时候我觉得特别有用，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童子功，基本功。
真的，比如说你弹琴。是吧，你弹琴两只手肯定不是完全一样，对吧？所以你比如说弹和弦和弹这个主要这个 melody 的时候，你肯定得分着来，所以你这个协调性就特别好，所以，那个，
造成了你今后撩蛋的绝技。
对，所以你一手撩帘儿，一手 S 型，这就很方便，对吧？就有更多。
一会儿变成那个前面在 S 型，后面在撩。
这个在下是将来要安利小朋友学钢琴，说将来有绝活。
嗯，
练你的协调性。
对对，
真的是。我可以教给大家一个这个练习协调性的方法啊，就是一只手放在两只手放在大腿上，一只手展开手掌朝这个大腿，然后前后摩擦，另一只手握拳，然后开始捶腿，另一只腿啊。然后就是一只手摩擦，上下摩擦，一个手握拳捶腿，然后习惯了以后马上换，左手变成握拳，右手擦腿，然后这样可以有利于这个协调性的锻炼，然后有利于撩帘儿。
这个不是跟那个枪打四一样吗？就是左边是枪，是右边是四，然后再换过来，
啊，
然后这边是枪，那边是四。嗯，
对，
可以这样比划比划。嗯，
总之目的就是加强协调性。
嗯，对对，嗯，左右协调。嗯，不过这叫什么阴道那个方面的，就是真枪实战的这个经验。
真枪实战，你是说练习的经验还是什么经验？
就是。
不知道，
就是 intercourse，
你平
板就不是那个，
对女生有什么技巧可言？
我觉得女生她其实一个讲法就是说，你任何身体部位都是活的嘛，说你能抬眉毛是吧，然后你的鼻子也能动，你的眼睛也能动，所以她就其实一直是强调你的阴道是一个活体，它是能动的，你不要看它埋在你身体当中，所以她就很多人都强调那个 XO 级，或者说是另一种说法，就是他就是做的时候你是开花关花开花关花，这其实很多都是在内部 PC 机的那个锻炼。对，就是你看不见，但他意思是说你要女生要达到高潮，说穿了哦，这个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他说为什么男的性爱容易分开， 就是因为其实男的的那个高潮他很容易嘛，就是相对来说比女生很容易，就是他开关都特别快，开得也快关得也快，这个人喜不喜欢他没有那种说在精神上说要烧到很高的水温他才能就是达到高潮，但是这个跟他其实另一方面来说，生理方面来说，他说其实是因为男的你如果说小弟弟进去以后，他后面是那个女性的黏膜，就相当于最后那个阴茎，就是阴道最后面，他说就其实那个的女生不动的话，就是这一块就是男生是能感到摩擦感的，但是女生其实是没有太大感觉，如果说你不去做这个 XO 挤的话，就相当于你其实没有那么贴合他，然后但是你为什么你的阴道要超级贴合他的阴茎，是因为只有贴合了你阴道周围那一圈包裹的实际的阴蒂的那个角才能会被带动，这样子你整个阴蒂就相当于充血更快，就更容易达到高潮，女生高潮完全在阴蒂整个阴蒂体上，所以他说你做那个 XO 挤是为了你自己本人更快能够达到高潮，对，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挺有意思的。
他们有没有讲到怎么能够帮助延时或者那个多次高潮之类的？
你说男生吗？
男生还是女生？
女生啊，女生啊，女生才能多次高潮。男生怎么多次？
女生很容易多次高潮啊，就是我觉得。
我的天！
又碰上一个很容易的。上回
先来回答一下，先来回答一下这个 RZ 的多次高潮的这个历史记录是多少？
没有，我是觉得不是说多。我不是数那个次数，但是我觉得如果说做的我特别满意，我真的第二天一天会蒙圈的，就是第二天一天跟酗酒了是一样的状态，一天
扶墙
就真的是能到下班然后跟小男生发个消息说我现在还在蒙圈，就真的是生理反应。对，就我觉得我是这样的，所以有时候可能是半天，就是已经过了这事儿了，就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儿，但今天是整天蒙圈儿。然后我当时还问过那个性专家嘛，我还去发了条消息问人家，我说这正常吗？他说睡得少又高潮了，这很正常。你下次发生这事儿找个周六吧，周日可以缓缓。
就是高潮了一天是吧？
对，就第二天就爽了一天了，第二天就完全整个人就是整个我觉得就是女性的那些
细胞。你这还用上课吗？你还是说你上课以后达到的这种境界？
我也不知道，可能换人换的好吧。
看来你这种情况那个需要美国这位老奶奶，你要禁欲，你需要禁欲。
老奶奶要我禁欲。做到了，我觉得其实就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做的，当然我是在尝试那个 XO 挤的，但是我觉得我其实没有做的特别好，对，但是可能就是很放松的去享受这个事儿吧，对，就可能就反正到最后我也没有说目的是第二天会闷圈，但实际的结果就第二天闷圈了。
那个索西西，你刚才不是问说有什么让女生延迟的技巧吗？那就是那个的经验啊，那个刚才 RZ 不是说你要用这个叫什么 OX 机，
就是 XO 挤是挤压挤，对，它
你要
就相当于你一直在挤压你自己的阴道，
你要挤压嘛，然后那样的话，他说是这样会促使你的这个这个阴道高潮，但是你做相反的动作，就是你完全放松，甚至暂停，那你就可以延时了呀。
是，我也这么觉得。
反正这个在实践中是这么操作是有用的。
而且我觉得多次高潮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一次完了以后很容易就更加敏感了，然后第二次就会更难做到。
对，
所以我老觉得不知道是怎么做到的，能够迅速迅猛的一次又一次。
我觉得这不能这么说，我正要说我觉得是人不对。不能这么和已婚妇女说。不是，这就是人也有差异就有时候你第一次满足了以后就满足了，就是浑身敏感，就是别碰我那这种感觉。有时候 就是你一次完了还意犹未尽的时候，然后就自然而然过渡到第二次。虽然第二次好像感觉上是更难，但其实是如果是那个境界那个状态下呢，其实没那么难，反而我的感觉啊，反而就是界限比较模糊了，就没有很清晰的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就这种就感觉一整段时间持续的都是那种感觉，你知道吧
？OK，
我同意。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女生没有那么明显，因为就是她这个水温开了下来也慢。就我觉得我有时候会算男生做了几次，但是我不会算我自己有几次高潮，但是我会知道，就比如果后面天闷圈了，那肯定是挺厉害的。当中一个动作就是你拉男生的小鸡鸡，然后你把它抽掉，那个人是一个动作，但是交的是一个男警察，我觉得他真的也是拼了，就是也他每次也在那边做那个 Miss Rabbit。
咱回到这个女子防身术这块来，我觉得挺逗的。为什么一边学性爱体验，一边还女子防身术？幸福人生两手抓呀。
对，就其实都是相通的。一方面来说吧，就我当时是有一个，我当时
相通的，一到洗衣机就开始拧毛巾、拧瓶盖、
拧毛巾。哦，这个我倒反而要说一个特别好笑，就是女子防身术里面有一个动作叫 seize grab and pull， 就是抓住然后一把把它拉过来，你知道用于特殊部位对吧？然后但是他做这个动作呢，因为他很多就是说你要比如说左出拳右出拳脚踢然后膝盖踢，然后那个包括那个 seize grab and pull 呢是当中一个动作，就是你拉男生的小鸡鸡然后一把抽掉，那个也是一个动作，但是教的是一个男警察。我觉得他真的也是拼了，就是也他每次也在那边做那个 seize grab and pull。
那个场景真是哇，
就
很有奉献精神。
所以要是一气呵成就是女子防身，你要是一道一道来 seize grab and pull 就变成了性爱体验。
嗯，
就看你铺的力度多大跟手法是哪一种。
哇，真厉害，
就是这拧瓶盖拧的有多么猝不及防。
要不先从头讲，是怎么想起上这个课的，然后怎么上去哪儿上的这个课。
行，其实两件事儿，我上那些性爱课程跟我上这个就是想上这些防身的课程的初衷其实差不多，就是当时我觉得是处于一个说情感比较纠结的一个状态吧，就上一段感情，然后就对于自己的女性角色其实也有一点就摸不着位置，就确实有点这种觉得是第二性啊，然后就是一到作为女性角色好像你就是一个只能是支持别人的一个角色，或者说是二等，就是甚至在工作当中，当时我去了一个小的咨询公司，然后是一个非常男女比例不正常的公司，可能就是95%的白男那样一个公司，然后整个文化，然后在碰到当时确实有一个同事是非常安家合适的盯着我有性骚扰的行动，对，然后就各方面的原因凑一起吧，然后我当时就已经开始自己去学了一些就是业余的，就去学了那个巴西柔术，然后发现太厉害了，那个是贴身扭打，就是有点吃不消，然后我后面自己去学了那个 Boxing 101，就是拳击的那个课程，我就学了一些那个防身的东西。然后我最近有一个女性朋友，她有两个女儿嘛，然后她就知道了这个就是在警察局的这个12个小时的标准课程，叫做 RAD class， 所以就 RAD stands for Rape Aggression Defense， 所以就是强暴然后被人就是相当于攻击的这样一个自我防卫的课程，是给美国12岁以上的女性上的，所以课程当中确实有很小的女孩子和感觉上就是60-70岁以上的女性都有，大家来上这个课程，然后有些地方是免费的， 然后我去的那个 Falls Church 的 Police Station 是免费的，但有些地方是要付钱。对，是这样一个标准的12小时课程。嗯，
哇，那有用吗？美国人不是都有枪吗？
我觉得他们的意思也经常有人问说有枪怎么办或者什么怎么办，然后警察也经常告诉你说我 I can't tell you， 就是很多情况下，就是如果是那么危险的一个情况下你要做什么选择，这是每个人只能自己去反应。但是他又会跟你说，他说他比如说在那个监狱里面，就是见过这么多犯人，特别是那些 raper， 然后他会说很多人就是其实就是恃强凌弱，然后他可能一点也没学过什么扭打的技巧，然后一点也没有什么能力，然后我觉得看到你是个小个子或者看到你落单了，很多人就想试一试啊，就是那种。所以他的意思说你至少比没有受到这些训练，没有受到这些自我保护会有很多警觉性，但是最好是不要遇到。所以他们会推荐一本书叫 The Gift of Fear， 然后就是说你其实就是叫你尽量不要把自己置身险境，而且置身险境最好的办法还是逃走，但是如果遇到你没法逃，就是要 fight for your life， 就是为了你自己能活下去再拼一把的话，他说你就 fight for 120%， 就是打到能把它打成什么样打成什么样，能把它眼睛戳瞎掉戳瞎掉，就是这种状态。对，嗯，
对对，主要是很多就是他又说像大部分的这些强奸或者性侵的案件都是机会犯罪，可能他们就是希望在这种，就是他只不过是想要，对，因为对他来说损失也，如果他一旦被抓住，其实他得不偿失的，所以他也并不想要跟你扭打在一起。所以如果你在这种情况下是可以考虑那个，就是跟他就是抗衡一下，然后他可能就会退缩。但是当然了，这都是就是怎么说，论事儿的事情，大家不要那个想起美女老师曾经这么说过，然后
是，所以
拿着枪的人
不能准备说他们都是打不过你的，他们都是没练过的。但是他也给你看了那个大数据嘛，就说就是每就三分之一吧，就是每三个女生中有一个一辈子就会被骚扰过啊，然后每四个人中有一个18岁之前会受到各种性侵害，然后他也会说大部分都是熟人作案，而且在美国他们就特别会强调说 date rape is also rape， 就是说很多去大学的话就会被就是那种兄弟会的男生给约个会强暴，这种事情就很普及。然后当时我觉得听到这个我也蛮觉得挺伤心的，挺 sad， 就觉得说因为大家都特别作为中国人嘛，你很多时候会说哦，大家对中国的教育系统肯定有各种不满，然后有很多人也会说送小孩出国读书什么的，但是这样子这就是他们也有他们的很大的问题。对，就是这一方面来说我觉得也挺 sad 的。我其实不想觉得说哦，我当时如果去读大学我还要担心我跟男生约会会被强暴这种事情，你会觉得这个也太 ridiculous， 太可怕了。对，但在美国校园就是很常见，其实就特别是那个男警察，就是说 seize grab and pull 的那个男警察，他自己的女儿他让他来上过这个课4次，就是可以不停复训的嘛。然后他说今年年头上其实就学校打电话跟他说他在读大二的女儿就被性侵了，然后他说他当时就基本上就是要疯掉了，就是要冲过去杀人的感觉，然后就是被同事给安慰啊，然后给他找那种心理的医生啊什么的，他说他才就是平复下来。但是他现在的状态就是说他必须来继续教这个课，也是就是保护，就是感觉说他有希望更多人得到保护跟 awareness。
对对对，对，但是我觉得这事儿我们之前的节目也讨论过，就是这个 date rape 的时候，就是你约会的时候产生很多中国美国的表现方式也不太一样，比如说不光是中国美国啊，就是说有各种情况的发生，有这种直接霸王硬上弓的，还有就是好像女生自己来说服自己说我都这样了，走到这步了，不得不或者是这个男生的这种隐形的强压，或者就各种方式吧。所以我觉着像我们RZ 老师这种 为我们展示这个新时代女性全方位追求自己的幸福，保护自己。哎，这是非常有用的一些经验的分享。那么节目最后我们来再切一下这个题头的这个故事，看看于老师于校长说这个堕落这个词儿，然后大家给于老师治治病，应该怎么治疗这种直男癌。
其实放弃这一代人了，就我觉得说吧，中国其实甚至美国来说目前还是处在男权社会，这个大家生在这个年代的话还是处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当中，但是有像进步改良的一些契机吧，比如说 Me Too 运动啊，甚至是我现在觉得更年轻的我的朋友就是九五后的男生，很多跟他们聊天会感觉更男女平等，因为他们也会说，哎，你是不是觉得中国男生很多地方是不比西方男生就是好啊，或者他们是有些人很 slacker， 就是很不上进啊什么，就是他们有自省的精神，然后不再会说就是都指着女生说女生不好，然后但是应该是他们生活在一个我觉得更平权的一个时代，然后他们有更多的那些平权的想法吧，但上一辈人真的是没办法，我觉得于老师只是说了他的心声。对，而且就是其实我当时看过于老师自己写的一篇东西，就是说他的老婆就是怎么逼他去出国，然后说他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他说他发现一个女人结婚以后最大的能力是自己不再进步，却能把一个男人弄得很进步或很失败。所以就我觉得在传统的婚姻当中，他其实完全觉得女生是第二性，进了婚姻就是看老公好不好，老公好我就好，老公不好我就不好。但现在的女生我觉得完全有自己的人生，有自己独立于老公的人生或独立于男性的人生，所以这我觉得心态完全是不一样的。
对，于老师这种就直男和直男癌也有一些区别，于老师这种直男癌就是自己特有理，还特别不知道自己逻辑上的谬论，是吧？我觉得这就是癌，这种癌要是发了的话，就能自生自灭。
对啊，我觉得他跟他的那个见识也有关系，可能跟他母亲的那个他的成长环境啊都有关系。本身他也是，承受了很多这个压力，和他本身你看他自己也没有把他自己解脱出来，他如果觉得他压力大他完全可以离婚啊，他可以逃脱这个生活处境，他也没有，所以我觉得也是非常，他是他自己的一个枷锁，我觉得就是他本身没有意识到其实他在承受这个男权社会的苦，如果他这个社会没有要求他作为一个丈夫然后非要去给老婆挣钱的这个心理压力的话，他完全可以做一个快乐的在家里是吧，有一个不要求他，或者是他来做家庭主夫，由他老婆出去赚钱，如果这种模式他能接受的话，我觉得完全可以啊。如果在一个平权的社会，这种模式就应该是可以的，那么于校长所说的这个问题也不会存在，我觉得。所以他其实我觉得他可能
找借口，
也不是说他，我是觉得他本身也是受害者，他可能也是想在家里相夫教子的，他想要有这样的生活，但是他可能是在压抑自己，就是说他也是一个受害者吧。
他自己受到压力的同时他就找借口嫁祸于别人嘛，然后很直接的这个很容易上手的借口就是老婆咯，就是其他的女人咯，有自己的不愤恨。对，这整个社会要是有这样，那女人也可以这样嘛，只不过是三从四德的，对吧？你不深究这个具体的逻辑是什么，你价值观怎么形成的，你们两性之间互相都有什么贡献，有什么牺牲，而只是一味的说你看我有压力所以是你的错，或者我做的不好因为你做不够，感谢美女老师 RZ 的激情参与。
啊，为我们这个展示这个刚刚才说新时代女性的这种追求自己幸福，全方位追求自己幸福，保护自己安全的一种做法，让我们给我们一个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希望我们这一代尽量减少直男癌，让男女真正平等，可以好好做朋友。RZ 跟大家告个别吧。
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拜拜！很高兴上这个节目，祝美女老师翻越好，拜拜，
拜拜。
好，天人所需的坚持不懈，更感谢各位观众以及对长情的陪伴，谢谢您用收藏、推荐、留言和打赏来支持我们的每一步努力。我是 Alex， 祝您身心愉快，我们下期继续约。